各位三知识，还原经实地平的初地，经文现在讲到第八十页，第八十页。经文初地的经文呢，有长文，有重诵。现在讲的是长文，还没讲完。长文有两段呢，第一是明地法，说明初地的这个入住出三个阶段的道理。第二，明地国，明地法到上次讲完了，现在是讲第二，明地国，就是初地的果报，他已经成为初地菩萨，那么他的果报情况如何呢？经文接着就说明这个道理。经文在第八十页的第四行最后两个字，佛子，菩萨摩诃萨住持初地，多作阎浮提王，豪贵自在，常复正法。这里说明初地的地果啊，它的果报，这里有两种意思。第一啊，先说明在家果，就是在家菩萨。这个菩萨登到初地，他以在家菩萨的身份呢，来做自利利他的事业。那么然后啊，假定有些初地菩萨他要出家当出家菩萨，那么后边就说明这个出家国，所以地国就有两段了，先说明在家国，然后说明出家国。现在是讲的第一，在家国。假如初地菩萨是个在家菩萨的话，他在世间做什么呢？所以经文说，佛子，金刚藏菩萨对当时的听众们说，各位佛子们，就是各位菩萨了，菩萨摩诃萨就是指的初地菩萨，住持初地，行菩萨道的人已经成就初地功德，现在安住在初地的阶位中。那么他在人间，他做些什么呢？是哪一种阶位的人物呢？多做阎浮提王，阎浮提，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叫做圣经，就是南赞部洲了。按照印度古代的说法呀，世界一个小世界，中间一个须弥山为中心点，周围有七重金山、七重香水海，然后第七重金山出来之后，才是一个大盐水海。那么东西南北四边有四大部洲，东方东胜神州，南方南赞部洲，西方西牛贺州，北边北俱卢州。我们这个地方就是叫做南赞部洲，它的名称叫做阎浮提。阎浮提是说，须弥山的南边呢，有这么一棵树，也许就是这个世界的南这个北端有这么一棵树，这个树叫做圣经树，殊胜的经，金银七宝的经，说这个树啊很特殊，它的水滴下来，滴到河流里面去啊，碰到沙子，沙就成金啊。而且这个经是很熟身的所以叫做圣经洲。那么这个洲就是以这个兽啊 来建立它的名称吧。不过这个说法当然是随顺印度古代的这个文化的说法，它的习惯是这样子说。那么佛出现世间呢，他为了要随顺世间，有些是顺着当时的情况，印度人的习惯来这个建立这些名相的。那么说这个初地菩萨他的果报如果是在人间，多数是做阎浮提的国王。阎浮提的国王就是这个南赡部洲的我们这个世界的这个国王。按照古代的解释吗，阎浮提王指的就是轮王的铁轮王，铁轮王。按照印度古代的说法，轮王有四种啊，金、银、铜、铁。铁轮王单统领南赡部洲，铜轮王统两州东南，银轮王统三州加上西，金轮王统四大部洲，那么到二地菩萨的视线呢，就是转轮王，就是金轮王了，统领四大部洲了，那么这个初地菩萨，他如果在人间，多数是做世间的王者吧，王者，这个多字啊，表示不是通通都如此。初地菩萨不是每一位初地菩萨都一定要去当阎浮提的王，不过有多数是这个样子。假定说十位初地菩萨当中有六位他发心要当这个世间的王者来教化众生，那么就叫做多了。那么还剩下四位啊，那就随他个人的因缘，不一定要做王了，其他只要他能够做自利利他的功德事业，就照样都可以做的。所以经文叫做多做，不是都做，不是通通是，而是多数多数啊。既然做了世间的王者，他的生活情况啊，豪贵自在。豪贵自在这一句话说明这个阎浮提王的这个果报的殊胜。豪，豪富，豪富啊，在古代帝制时代啊，家天下一个王者，那么这个国家的整个国家都成为他的东西了那么所以当然他的豪富没有人可以跟他比的啦。所以豪指他这个阎浮提王的富有情况，贵是尊贵啦，贵为一国之主吗，当然是最贵的所以叫做豪贵。那么他既然豪富又尊贵，在他的地位上，在人间当然是很自在啊，自由自在的。无论是受用方面自在，就是要领导教化众生也得到自在，所以叫做豪贵自在。豪贵自在这一句话说明初地菩萨如果在人间做王者的话，他是又豪贵又自在那么他的自在有什么用处呢？常复正法，因为不要忘掉他是菩萨呀，菩萨要做自利利他的功德事业，常常复持佛的正法。正法呀就是指佛所说的法了。那么就是说他生在世间当这个王者，用意呀就是为了要复持佛的正法。在经论里面有很多说到佛临将入灭的时候把佛法交代给世间的国王们呢， 国王大臣去扶持扶持这个佛的正法。因为一国之主要扶持正法，当然就得到很多方便了。在古代帝制时代啊，主要只要国王的信佛，就可以带领全国的人呢、都趋向于佛道，有这种方便。所以菩萨为了要实行度化众生的方便，所以他就以视现在王者的地位啊，来做扶持佛的正法的这个工作。长是很长了，从他当上王者他就完全为了要扶持正法来做他的这个菩萨道主要的目标。接下去的经文是说明啊，他虽然是个王者，可是他不利做自利利他的这个工作。先说他的这个利他方面，经文说能于大事摄取众生，善除众生兼贪之垢，常行大事，无有穷尽，不是碍于利益同事。这一段呢、说明这个抽地菩萨在世间当王位的阶位的时候，他要度化众生啊，用四摄法来教化众生。他能够用大事仪就是用了用这个大布施的这个方法呀，来摄化摄取所有的众生。众生如果受到苦恼或者是贫穷，衣食住不具足，那么这个抽地菩萨的视线的王者呀，他就布施他，使他衣食住等等所有的需要的东西通通都让他满足，用大布施啊来摄化众生，或者是财事然后以法事那么五位事，以三种啊来尽当时的可能来教化众生。善除众生兼贪之垢啊，不是度兼贪啊，因为众生都是坚定不舍嘛，所以要提倡布施啊。菩萨自己本身做这个布施的功德，来感化众生，使众生也不会生起兼贪之心，兼自己有而不肯布施，就是坚定贪别人有的我想要，自己没有别人有我想要，那就叫做贪无论是坚定的烦恼之垢，贪欲的烦恼之垢，菩萨都善能帮助众生除去这些烦恼。垢啊，就是指这个坚贪的垢染呐、烦恼就是一种垢染，使他心地不得清净。所以初地菩萨在王位中，他善能呢帮助众生，使他除去坚定心，除去贪欲心，这些垢染都把它去掉。常行大事，无有穷尽，他不是做一天两天而已了，常行尽他王位的时候，恒常啊都实行这个大布施来度化众生，无穷无尽，穷也是尽，就是尽未来这一大布施摄化众生，没有停止，没有尽期而尤其用这个四摄法来摄化众生。四摄法就是菩萨度众生的方法，布施、碍于利益、同事 这个叫做四摄法啊。要摄化众生，先用布施来摄化他。正如前文所说呢，碍于就是啊活眼啊很慈活的眼猫啊，说出众生喜欢听的话，碍于啊，那么这都是度化众生的前方便啊。布施前面已经讲过，为什么这里又讲这个布施呢？有人会问了、六度里面已经讲了，第一就是布施了，为什么四摄法第一又讲布施呢？这有分别。六度的布施啊，菩萨注重在自利，求自己的福德圆满。六度里面讲布施，菩萨注重在增长自己的福德。而四摄法的讲布施啊，是讲利他，讲利他就是用财物啊来利益众生，所以四摄法的布施完全在利他啊。六度的布施注重在自利，求自己的福德圆满啊，所以四摄法又在讲布施。碍于按照所有经论的解释啊，四摄法的碍于啊，就是布施的法布施，法布施说这个碍于就是法事。因为财事摄化众生之后，进一步啊要用佛法来摄化众生，那么用佛法摄化众生的时候啊，说话要先有爱意，使众生觉得这位菩萨呀和蔼可亲啊，觉得这个菩萨很慈悲，说话使人生欢喜心，人家听到啊大家都觉得很欢喜啊。要说这种的爱意，那么你的法说出去，众生才能接受，才能做成就这个法布施的功德。所以碍于呀、就是做法事的前方便啊。为了要做法事，所以先要有碍于。利益同事就是四摄法的第三第四了啊。利益啊，有些地方写作利行，利行就是凡是以众生有利之行啊，菩萨都要去做，叫做利行。而这个利行跟同事怎么样子去分别呢？利行利益使众生得到利益的这种修行法，是众生如果有所求愿，菩萨就答应他啊，叫做众生求愿呢、我应许之，这就叫做利行啊。藕益大师的解释说，他说这个利行啊，就是普贤菩萨十大愿王的第九啊，恒顺众生，恒顺众生，恒常随顺众生啊，就是利行啊。众生有所求愿，我就使他满足啊，随他有所求，我就答应他啊。只要是好的，不伤害众生的好事方面，以众生有利益的，我就帮助他，我就去使他满足。所以这就是属于啊十大愿王的第九啊，恒顺众生。那么这个跟同事有什么不同呢？同事啊，众生如果有事我去帮助他，众生有事我往助之，我帮助他，他有什么事情啊，那么他需要人帮忙，那么菩萨就去帮忙他，使他要做的善法能够得到成就，那就叫做同事啊。普通一般的平常习惯的解释啊，利行就总指以众生有利益的，菩萨都要去做， 行就是作为啊，啊，凡是以众生有利益的，能够帮助众生得到啊善法的利益，无论世间出世间，菩萨都愿意啊答应他，使他满足，那就叫做利行。凡是众生所做的事情，需要人帮忙的，啊，菩萨都愿意去帮忙他，这就叫做同事。而同事的范围更大了，那么不但是帮助而已呀，还要视线跟众生所做的事业相同，啊，那么众生在做生意，为了要度这个做生意的众生，菩萨也视线做生意的人呐，来接引做生意的人。那么众生是在做工的，菩萨也跟他一样的做工，来引导他学佛。那么无论是世间的士农工商，菩萨都随份随他的可能，他都要视线在那个环境里面呢，来帮助他，那么使他得到善法的利益，改恶向善，断恶修善，这是菩萨道的同事社，要做到力行同事可不简单的。前面说过啊，初地菩萨只是在布施爱语方面啊能够做到，力行同跟同事啊，他只是随份随力而已呀，可见我们普通一般凡夫想要完全做到力行同事，那是还不可能的，只能随自己的力量，能做多少算多少啊。那么这是注重在讲利益众生方面，接下去啊，总然在利益众生的时候，利他的时候，不忘自利，不忘自修。接下去是说的菩萨自己本身啊，念念不忘自修。所以经文说，如是一切啊，诸所作业，皆不离念佛，不离念法，不离念僧，不离念同行菩萨，不离念菩萨行，不离念诸波罗蜜，不离念诸地，不离念利，不离念无畏，不离念不共佛法，乃至不离念具足一切种一切智智。这一段啊，说明菩萨在做施设法利益众生的时候，他念念不忘自己自修啊，如是指上文所说的布施乃至施设法，在做利益众生的事的时候，利他的时候，一切总包括做利他的事业啊，诸所作业，所有的这个利益众生的事业，他在做的时候，他还是不离念佛等啊，不离念佛等啊，就说明他还不离自修了，一方面利他，一方面充实自己的这个内心的这个修行啊。下面经文所说的不离啊，不离念不离念佛法僧等啊，一共有11句，11句啊。现在我们顺着文字啊来做啊解释。开头念的是三宝，念念不忘三宝啊，不离念佛，不离念法，不离念僧，佛法三三宝。你看初地菩萨上前念念不忘三宝，何况我们初学佛法的凡夫呢？所以我们无论修什么功课啊，结束的时候必定要结归三宝，所以寺庙丛林的早晚课，功课做完回向了，就是自归依佛当愿众生。这是净行品的文字啦，前面讲过的啊，凡是功课做完，必定结归三宝，这就是表示学佛呀。一直到等觉菩萨，时时刻刻不忘三宝啊，所以一开头啊就讲念佛念法念僧，先讲念佛， 佛，印度话佛陀耶，我们中国人喜欢简单啊，就叫做佛，用一个字来代表啊，或者是称为佛陀，详细是佛陀耶，翻成中国话是觉，大觉大悟的人呢、啊，才叫做佛。现在这里所念的佛呀，是指已经成佛的佛了，例如我们的教主释迦牟尼佛，现在在东方的药师琉璃光佛、阿处佛等，西方的阿弥陀佛等，啊，乃至十方诸佛，并且过去久远已经成佛的所有诸佛，这都是就近觉者，就近觉者。怎么念呢？念是心里呀、啊、铭记不忘，心里铭记不忘叫做念啊。现在人一谈到念佛呀，只知道念佛的名号啊，例如修念佛法门、修西方净土的念南无阿弥陀佛，一说到念佛他就想到念阿弥陀佛的名号，他只知道念名号。但是应当要知道啊，经文所说的念佛啊，不是单念名号而已。最早的念法呀，在《阿含经》里面就有了，念佛的时号，念佛的时号，就是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事、时间劫、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最早的称名啊，在阿含经里面就有了，叫佛弟子们念佛的时号、如来等时号。那么后来慢慢啊，这个知道有他方诸佛了，然后才有这个念他方诸佛的法门啊出现。那么经过维提西夫人的请求啊，选择出极乐净土，所以念阿弥陀佛的法门从此普遍开来了。那么这只是念佛的名号啊，有人写念佛的念字啊旁边加个口字，那就变成口念心不念了啊，念佛不是单用嘴巴念了，这加上口字啊，这是多余的，多余的啊。例如说吃饭嘛，人人都知道是用嘴巴吃啊，难道又用鼻子吃的吗？啊，难道这个吃饭的饭字也要加个口字旁吗？啊，表示说是从嘴巴里面吃下去、啊、没有这个事情。应当知道念佛呀，就是当下这一念心啊，对于佛念念不忘。看那个念字，精心，精心，那个精表示不是过去，不是未来，现在当下这一念心对佛念念不忘，才叫做念佛啊，不是嘴巴里念心不念啊。所以寒山大师要说这些嘴巴念心不念的人说，口念弥陀心散乱，喉咙寒破也突然。就你嘴巴念心里不念，喉咙寒破了也没有什么多大作用啊。所以必定要从心里念起，才是真正念佛。那么现在经文所说的念佛呀，不只念佛的名号而已，而且是注重在念佛的功德。所以隋朝净严寺的会员啊，不是庐山出租的会员了、啊，同名人，同名也叫做会员。隋朝慧远大师他有一部这个大圣义章，大圣义章里面解释念佛呀，它有四种意义。第一种说佛有大功德，是众生的无上大师，所以我们念念佛的功德。那么佛的功德就包含十力、四无畏、十八不共法，佛的所有无量无边所谓万德庄严呐、啊，福慧具足啊，万德庄严，念佛的这些功德，用心去想佛的这些殊胜功德，那就叫做念佛呀， 啊，不一定是念佛的名号，而是念佛的殊胜功德。第二意义说，佛这些功德呀，我也在学习，佛也是凡夫修成的，我好好的修行，将来佛所得到的这些功德我也能得，我也希望能得，这是第二念。第三种是说，我把这些念佛殊胜功德的功德呀回向给一切众生，希望众生共同都能成佛道。第四啊，用心念念不忘于佛法，念念不忘佛法，那么对于佛的心念念念不忘，那么就可以舍离妄想。你既然在念佛吧，那么心里就不打妄想了。念佛他还能妄想吗？老是想住佛的殊胜功德，心里没有妄想，那么没有妄想，心地清净啊，就跟佛的功德相应了，与佛的真实功德能够得到真实相应，这样才叫做念佛。所以念佛是念佛的殊胜功德啊，不但是念佛名号而已，佛的殊胜功德从他的无论是思想理性啊，或者是历史等等，都要好好去下功夫啊，去观察啊，不是单念名号，念名号也要想到佛的修行的殊胜功德啊，所谓三七修福慧啊，百劫众相好，这些历劫修行的殊胜功德，乃至法华经里面所说的观三千大千世界没有如戒之喜啊，不是佛因地行菩萨道的时候舍生命度化众生的地方。那么念佛这些殊胜功德啊，才叫做念佛。那么念佛说完了，念法呀，我们休息一段时间再讲啊，要不